房子盖的房子，上帝。
开始了吗？我开始了。从哪里开始说起好呢？方舟上纪律严明，这是第一点要强调的。这可不像是你在幼稚园图画书里面看到的那种景象，一对一对动物开开心心住在干净舒适的棚子里。这可不是坐地中海游轮出去玩呢、啊。要记住，这是一次漫长又危险的航海，就算事先已经定好规则，都还是会有危险。你想想啊，整个动物王国都在船上，你总不会把猎豹放在羚羊旁边，一跳就让它可以扑到它吧？一定程度的措施少不了，双头锁、宵禁、惩罚、禁闭室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搜集情报啊，向当权者告密什么的，就变得很普遍。说起来啊，方舟可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，倒是比较像是关囚犯的船。当然，方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你们这一族呢，有自己着迷的说法，其他动物也是，他们有自己的神话。毕竟呢，这些动物好不容易经过磨难之后活下来，当然也想掩盖不堪的往事。但我可不是像你们这种动物、啊、从来没有人选上我。我和其他几种动物是被刻意不选的。对，我是偷渡客，我是一只木渡，是木头的渡鱼。对于那一次的航行，我可不觉得有什么义务，也不觉得应该要感恩。所以呢，我的说法你尽管相信，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要扭曲真相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方舟不只是一条船吧？要把整个动物王国塞进一条船是不可能的事。方舟呢，一开始有八条船，诺亚的大帆船拉着一条小的储藏船，后面四条稍微小一点的船呢，则是由他的四个儿子分别担任船长，闪、韩、雅福和法拉第。更后面的是医护船，第八条船有点怪，它是跟在韩的船旁边开的，有时会传来怪异的香水味，听到女人的尖笑声。总之呢，某一天突然的风暴中，这艘船沉了。之后的几星期，韩呢一直闷闷不乐。在这艘怪船之后，接下来不见得是是储藏船，但最糟糕的应该就是法拉第那条船的消失。我想你应该清楚诺亚的其他三个儿子，但是你应该不清楚法拉第吧？他是他儿子当中最年轻力壮的，也是最笑口常开、最有幽默感的，对待动物很温柔。据说呢，他那一艘方舟比别的船在控管上面要宽松得多。但是，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。他在他们家里面，显然因为这些个性就不会太讨人喜欢。总之，某天早上，大家突然发现，哎，法拉第的船连同五分之一个动物王国就一起消失了。他的兄弟一口咬定是他的航海技术不行，说他把时间都放在和动物厮混上了，还说什么是上帝的惩罚。不管法拉第失踪的真相是什么，这件事对你们这一族来说是重大损失。要我说的话，他的基因哦，本来可以帮你们打忙的。从头开始说起吧。对于方舟这个计划，我们对后面的政治背景是一无所知。我们并没有任何错，但却要承受一样严重的后果，每个物种都被灭绝，只留下一对续种，而且被送到海上受一个700多岁的老酒鬼管制。他们在邀请动物们到诺亚的宫殿报道时，哎呦，你们以为诺亚很穷？他可不算穷了。 他们弄了一个问答竞赛，但他们的邀请完全不管有一些动物要冬眠啊，有一些动物行动速度特别慢这种差异。而且有些动物本来就不爱竞赛啊，所以可以说那些报名的可能都是一些争夺名利的动物。总之呢，事情是组织的乱七八糟，尤其在方舟施工之后，一切就更随便了。有些动物甚至完全被拒绝同行，像我们目睹就是这样啊。而且有些动物明明就应该算是另一个物种，他们却会说啊，尾巴多了几个圈，背上多了几撮毛，这算什么？这种我们已经有了 ，sorry。到最后，有些高贵的动物索性扬长而去，他们甘愿去被灭绝。诺亚和他的儿子们相当歇斯底里啊！方舟工程延误，工人就会被鞭打，而没有人知道雨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下。在接近完工的时候，想要偷渡的人不在少数，每晚都有人守卫。偷渡者一旦被发现，就会被处死。后来连续两天，大风开始从四面八方吹来，接着就开始下雨了，大的像鸽子蛋的雨点在甲板上炸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入选的动物们从院子移到了方舟里，他们关上了舱盖，动物们得开始适应黑暗、渐进和臭味。刚开始我们并不在意，我们都为了能够活命而兴奋到不行，雨下个不停，后来有时候又变成了冰雹砸在船上噼里啪啦作响，有时呢可以听到雷声，还能听到被抛弃的动物们嚎啕痛哭。没多久哭声渐渐消失，我们知道大水开始上涨了。要我说的话，你们这一族呢，总是瞧不起其他动物，认为我们野蛮，但我们动物之间有一种平等的意识，就算是弱肉强食好了，但动物之间还是互相尊敬的。吞掉另一只动物并不代表瞧不起它，受害者也不会因此就钦佩那个吞掉他们的动物。诺亚，我说诺亚的上帝改变了这一切，你们堕落，我们也一样。每种动物选一对的这种做法倒是没错，但后来我们察觉到并不是这样的。诺亚呢，或说诺亚的上帝宣布动物分为两个等级，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洁净的可以七只上方舟，不洁净的上两只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差别待遇让很多动物很不满啊，但洁净的动物也很快就发现，洁净并不是福气，而是表示它们可以食用。七只上船，有五只注定要下厨房。换句话说，你以为诺亚跟他家人在船上吃什么？当然是吃我们了。你看看现在的动物王国，很多动物看起来相差不大，突然出现一个大缺口，后面又有一堆动物差不多，又或者是很多诗人虚构出很多神秘动物等等。这些事我知道，你们有很多理论可以把这样的情况说通，像是环境啦、遗传啦什么的，但有更简单的解答。首先有五分之一的物种都跟着法拉第的船沉没消失了，其他的呢都被诺亚他们给吃了或杀了。这里就要说清楚了，你们多半会以为诺亚是为了保护物种多样性，为了我们而拼命的吧。我说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，他会这么做一方面是他的榜样，也就是上帝要他这么做，另一方面呢是出于自己的利益，想着在洪水退了之后会有东西吃。你想想，淹水五年半之后可能只剩下水稻还活着，因此不管是两条腿、 四条腿还是几条腿，对诺亚他们来讲日后都是美食。而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一户人家会拜神，诺亚可能也察觉到他可以借此来摆布上帝。上帝当然也会将就着在契约上授予诺亚进餐权。总之，诺亚他并不是个好人，我知道你们会觉得很难堪，毕竟你们也都是他的后代，但对我们动物而言啊，他就是个怪物，自命不凡的老昏君，一半的时间在讨好上帝，另一半的时间在拿我们出气。举个例吧，有一对住在北极的鸟，上船几个月之后，他们换上白色的冬装，非常美啊。诺亚他们不听其他动物的请愿，硬是要说他们生病了，要人把这对美丽的鸟加点海藻一起煮了。又比方说，韩的老婆听说宝石兽的骨头里面有宝石，这个爱打扮的女人就要人家抓来一只劈开骨头，哈，什么也没有。他们又想，说不定是母的宝石兽脑袋里面才有，还是没有，仅存的宝石兽又消失在世界上。事实上，事后回头来看，我们开始找到某种诺亚他们让特定动物消失的规律。这个规律是从蛇怪开始，虽然他们不是什么讨喜的动物啦。你想想啊，四只犄角配上蛇尾，目光可怕，扔下来的蛋奇形怪状，还得叫蛤蟆来孵。但每一种动物都有他们的权利，不是吗？蛇怪消失之后，接下来是狮身鹰头兽，再接下来是鹰头马身兽。你们看出规律了没？他们都是杂交动物。我们认为要么是闪哦，不然就是诺亚本人，这终于纯种的概念。但如果你们继续看你们人类自己的发展，人类基因到头来有多乱呐、啊？又何苦要对杂交动物吹毛求疵嘞？我跟你们讲这些真相，包括邪恶的诺亚家族啦、啊，以及方舟计划的真实情况，他们的荒淫无度和种族主义，我都是出于好意。但你们这一组简直武断的没药救，你们总是只相信自己相信的，然后继续相信下去，总不愿意追根究底。想想也不奇怪啦，毕竟你们都有诺亚的基因嘛。我有说过，出方舟不比上方舟容易，每只动物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才能出去，有的偷渡客就在出方舟的时候被发现了。我们几只目睹就躲在一只公羊的脚里，安全出来之后不知道有多开心呢。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偷渡幸存逃脱，一切都靠自己来，而且全然没有跟上帝和诺亚签什么不靠谱的契约，这让我们感觉崇高。那趟航行呢，让我们学到不少东西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，比起动物，人的进化非常落后。当然了，我们不否认你们的聪明和潜力，但你们显然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。举个例来讲吧，我们动物们一直以来都有自我，已经进化的动物就该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吗？我们知道自己应该要是什么，而且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不会指望猫突然间开始学狗叫，或是猪突然开始要学牛叫，对吧？我们这些动物已经透过诺亚他们家族看清了你们这一族，你们哦，一下学狗叫，一下猫叫，一下想要变狂野，一下又想要变温顺。当我们跟诺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，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跟他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。除此之外呢，你们这一组也不爱说真话，老是健忘，又或者是 故意健忘，我不知道。有谁提过法拉第和他那艘船失踪的事啊？谁敢承认诺亚的本性？虽然啦，不去理会坏事可以过得轻松一点，但当你们不理会坏事，到头来就会以为坏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同时，另一些坏事发生时，你们却又爱大惊小怪，随机杀人啊，股市崩盘啊，冬天下雪了，你们都大惊小怪啊。这样子天真幼稚是很讨人喜欢了，但也会有灭顶之灾。几千年后呢，回头看方舟这次的航行，我们木渡一族一共有七个偷渡客，在五年半的时间里，也不过就吃了那一点点的木头。就算诺亚跟上帝在一开始发登船卡让我们上去，其实对方舟根本也没影响。说到底了，身为木渡，不是我们的错。